嗨，你现在收听的是
《创业逃生门》。
上一集我们与金居老师畅谈了在后疫情时代创业应该具备哪些能力，以及在数位化转型越来越成熟，而地方创生在后疫情时代该如何发展。老师分享了很多经典案例，还没有听过的朋友们可以赶快去听哦。那今天这一集的主题是创业家养成计划，创业资金入门指南。创业资金的问题百百种，今天特别邀请到青创基地的同仁 Chloe 来跟我们分享民众咨询时大家会问哪些问题呢？那我们有从电话以及线上咨询啊收集出大家对于青年创业贷款的十大常见问题，那会透过今天的节目来分享给大家哦。那请 Chloe 跟大家打个招呼。
嗨，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那我们进入第一题，请问我在创业初期的时候有哪些创业资金的资源是可以申请的呢？
基本上一般就是我们遇到民众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会跟他说，如果说你借的金额不是很多的话，其实可以先从身边的亲朋好友开始，找一些亲友的天使投资人。但是如果就是你的资金需求是稍微比较多一点的话，其实我们有就是青年创业贷款，跟有一些是政府计划补助，都是可以来做申请的。
哦，原来。那我还想知道关于贷款跟补助之间的差别，其实也是很多民众会问这个问题。那另外就是我比较适合申请贷款还是补助，我相信这个问题好像还是蛮多人会接着问。
其实这个问题如果要回答出来的话，我们可能就是很完整回答的话，我们今天节目可能不是很够来时间来回答。但是简单来说的话，一句话就是政府计划的申请补助，补助的部分是不用还钱的，那贷款的部分是要还的。那如果说是您的产业是比较偏向于一些创新服务啦，或者是研发相关的话呢，就会建议可以来申请一些政府的一些研究的补助计划，或者是说有一些创新研究的计划都是可以来申请的。比较是这两个区块以外的产业别的话，那我们这边的话，个人其实就会比较推荐是说可以先朝青创贷款的部分来做执行。其实补助跟贷款的部分还有一个比较会因应个人的状况，如果说你资金很急的话，会建议你是先用贷款的方式来申请，因为补助计划的话通常都是要配合政府的一个期程，大概一般都是要半年左右的时间啊，那都是你要把你的计划完成之后呢才能够做核销的，钱才会拨款下来。所以其实你前面要来执行这个计划的时候，你还是需要有一笔资金来先度过这个半年，之后钱才会拨款下来这样子。
所以贷款要还，然后补助计划的补助款就不用还，但它有核销的问题。但是很急的话，还是建议大家先申请贷款。
对，一般来说目前的贷款的部分的话，大概都是你送件到申请大概一个月，抓一个月内了。对，那补助的部分的话，可能就是要看计划，有的是6个月，有的是甚至说要到1年的时间这样子。
那有一些民众他其实之前已经申请过贷款了，那他们来咨询的时候就会问说，欸，我之前已经申请过了，那我可以再贷吗？或是一些新创公司他们想要送两个补助计划案好了，那他们就会想知道这之间有没有冲突。
基本上来说的话，如果说一般民众他们想要送不同的青年创业贷款的部分的话，比如说现在目前以我们青创基地比较主推的话，会有两种贷款，一种是经济部的中小企业的青年及创业启动金的贷款，然后另外一个是桃园市政府的地方型的青年创业贷款。那以青创贷款的部分来讲的话，其实民众个案他们都是可以来做送件申请的，但是银行他们还是会对于就是民众的一些信用的平等啊，或者说还款能力来做评估。那如果其实你短时间内啊，比较就很密集的借这个贷款的部分的话，银行可能会以就是你的还款能力可能不足，或者是说有一些疑虑的部分，那基本上其实核贷的成数跟利率来说，通常就会比较不是那么的漂亮，或是那么的优。然后如果是以 补助计划的部分的话，如果你是一案两送，那是一定不行的。那如果是您是同一间公司，但是你可能底下有不同的部门，那你的人力的部分又是足够的，可以一次执行两个计划案，然后送不同的补助计划。那补助计划的名称跟内容跟人力配置，这些都是没有重叠的，那其实是可以的。
嗯，所以如果很频繁的去借贷款的话，其实银行这边也比较难核贷。那补助计划的话，就是计划内容跟人力就比较重叠，那如果重叠的话基本上会有排斥的作用。
对，
好，那我们现在如果假如我是民众好了，那我有一家十年的公司，那这样会不会比较好申请贷款？因为感觉我的公司已经很稳定了，已经有十年了，这样还是有什么其他的限制呢？
如果以青年创业贷款来说的话，因为顾名思义它就是有青年两个字嘛，所以它公司如果成立超过五年的话，或者是说他超过就是负责人他超过45岁以上，那他是不能够来申请青年创业贷款。
那我们刚刚问的就是成立公司比较久，但是结果没有办法比较好核贷，反而是因为公司成立的年份有限制。那如果我现在是白手起家，连公司都还没有成立的话，我可以申请青年创业贷款吗？
如果目前就是一般的民众或个案他没有成立公司的话，是可以申请桃园市政府地方型的青年创业贷款的。那里面其中有一个项目的部分的话，它其实叫创业准备金，那就是为了让就是正准备要创业的人去来做申请的。那如果说，但是它有一个题外话，就是如果刚好您可能刚好已经成立公司了，那一年以上五年以下，然后你公司其实还没有实质的营运的部分的话，提供相关的一些财报证明的部分的话，也是可以来申请这个项目，没有问题的。
之后核贷的话还是要成立公司嘛，因为据我所知银行的贷款其实那个款项会拨到公司的账户里面。那成立一家公司的成本大概是多少呢？
以公司登记的部分的话，其实它不用很多的费用，因为公司登记的部分的话，它就是一般的一个代办费。但是我们遇到比较多民众可能会询问的是说，哎，那他公司登记的话，就是设立的一个流程主要是什么这样子？目前的部分的话，就是你要公司登记，一定要就是要找一个地址做登记嘛。那这边的部分的话，就可以选择说，那你是要登记商号或公司的部分。那公司名的名称预查啦，或者是营业项目预查的部分，这些的部分的话，你可能也都是要先有做一个功课，然后才去做你的营登的项目这样子。那后续的部分的话，就是要做到就是去银行开户。那会计师的部分的话，你可以去找有配合的会计师来帮你做。但前面这个部分这个区段，你其实也都可以委托原本假如说你有认识的会计师事务所来协助，或者是说你要自己去跑这个流程也都是可以的。那我们青创基地就是有一个还蛮不错的一个服务，是我们的会计门诊的夜市的咨询。那民众如果说想要省一点就是可能会计师咨询的一些费用的话，其实我们就会蛮推荐民众就是可以来报名我们的会计门诊，那这个部分都是免费的。那你就是可以把你刚刚我前面讲到的，到底要登记商号还是要登记公司，然后我的营业项目到底要选哪一些，对我来说才是以后公司登记完成之后是比较合适的，那这些都是可以在我们的夜市辅导的咨询门诊上面来做询问的。那后续的部分的话，就是当然就是跑经济部去做公司登记的这些流程的登记，这样，然后国税局的部分，大概就会是一个这样子的流程。
那青年创业贷款呢？其实我看蛮多都有规定要上满20个学分课程，所以我是直接上网我就拿去申请就好了吗？
对，我们都会蛮建议，就是如果说个案或民众你们对于可能刚好近期也有想要来有需求想要借这个青年创业贷款的部分的话，我们其实青创基地的目前的话，因为疫情的关系，可能大家来我们实际来基地这边来做咨询，现场咨询的机会可能会比较降低，但是我们现在有提供一个新的一个线上的 LINE APP 咨询站的一个服务，那也都可以上我们的 TYC 创新创业资源网上面去，相关的资讯都有在上面，那也都可以直接上面来跟我们来做咨询，都是可以的。那我们会给你比较仔细一点或详细一点的一些贷款的一些资讯，这样子。
所以会根据不同的贷款啊，会有不同的需要，那要上的课程可能也都不太一样。那另外还有民众也会问说，青年贷款的利息补贴是多少，以及就是我可以跟哪个银行合贷这样。
利息补贴的部分啊，目前的话只有那个中央型的，就是经济部的那个青年创业及启动金贷款是有利息补贴的，那桃园市政府的青年创业贷款部分目前是没有的，但是因为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那政府其实在利息补贴的部分的话，它其实可以有另外额外的就是补贴可以申请的，但是它就不是附加在原本的就是青创贷款申请里面就有利息补贴的一个优惠，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疫情冲击，所以我们其实政府也都对我们这些青年创业的朋友们非常的鼓励跟支持，那这个是另外可以额外有可以去做申请没有问题的。那利率的部分的话，我在想很多朋友大家也都会对于到底就是利率可以贷到多少，那我只能跟你们说这个部分的话其实都还是要看您个人的信用评等，然后银行会去做一个整体的一个你送件资料的做评估，然后才会最后最终核定的利率还是以银行那边实际授信通知的利率为主这样子。
那有哪些银行我可以去做申请呢？或是我要从哪里知道这些资讯？
如果是像刚刚有提到的经济部的部分的话，经济部的青年创业及启动金贷款的部分，那比较中央型的一个贷款，所以基本上各家银行都可以去咨询，然后几乎都有配合。那如果是像桃园地方型的青年贷款的部分的话，就是有四家银行，那分别就会去台湾中小企银，然后台湾银行、彰化银行跟合作金库这四家。
我们刚刚提到利息补贴跟银行嘛，那另外就会有民众想问说我可以贷多少钱，
这个问题其实就是跟民众大家会问说那我可以贷到那个利率
是多，我会不会过，
对，还有利率是多少，这件事情是一样，这个过件几率我们大概有十个民众来咨询，大概有至少8.5%吧都会问这个问题，那我只能跟你说过件几率的高低呢还是要依照就是您平常就是的信用平等，还有一些你送件的一些计划书的内容，还有你是不是曾经目前已经有借其他的贷款啊，比如说信贷啦、房贷啦，或是车贷啦，或者说你甚至如果说你之前有过信用卡没有还款的记录，然后有些滞纳金的部分的话，这个其实都会影响到你们就是在送件青年贷款的过件的一个几率跟利率的，所以我们都会建议个案就是说如果真的要来送青年贷款的部分的话，尽量避免可能有一些可能信用瑕疵的一些记录再来申请会比较好一点。
所以如果大家来问我们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其实很难告诉你们会不会过件以及到底可以贷多少，因为是就像刚刚Chloe讲的嘛，有很多东西是要综合评估起来才会得到那个贷款的结果。
我们只能够就是很客观的跟你们说，就是你需要完成哪一些条件才能够去做送件申请的这个动作。那青创基地的部分的话，也就是协助就是民众还有个案你们来去完成这一些必要条件。那至于后续的一个送件的一个结果的部分的话，都还是让银行他们会有一个就是他们会有一个评估的一个动作这样子。
好，那我们最后一个问题了，时间过得真快。那台湾是一个多元民族融合的国家， 有蛮多外国人都会在台湾落地生根，不管是结婚生子啊、读书啊、工作等等都好。那我想应该有外国人会想要就在台湾创业，所以想问的是，外国人也可以申请青年创业贷款或是相关的补助计划吗？
外国人的部分的话是可以的，对，只是说他们外国人你们要有一些就是他有一些限制嘛，他的限制就是你可能要有那个创业家签证，对，因为有时候外国人你们他们进来如果只是拿一般的可能旅游签证什么这些的话是没有办法的，因为如果你旅游签证你可能是来一个月三个月这种，那这你如果是一般人逻辑会想说，哎，我怎么可能这样子就借一笔很大的笔的金额跟资金这样子，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可能就是会有一些创业家签证的一些要求的部分，但是因为实际的部分的话也都还是要看就是银行这边的评估，对，这个其实是比较重要的。
真的还蛮多外国人就是会想要得到这个签证，
创业家签证就是他要去外交部申请，然后基本上创业家签证的话就是目前台湾各地其实各县市都有一些青年创业基地或者是一些育成中心，那这个部分或者是一些就是加速器的部分，那如果说你刚好有进驻在这样子的一些单位里面的话，其实都大部分是都可以有协助来做这个部分的一些申请，那但是实际的一些申请办法都还是要看一下就是外交部怎么规定，
所以其实申请的部分啊还要看就是各个机构机关啊以及外交部这边的认定。那相信透过今天这十大问题啊，听众们对于青年创业贷款也都有一定的了解了，那如果还有比较特殊或是我们节目当中没有提到的问题，也欢迎大家来基地这边做询问哦。那今天就谢谢 Chloe 的分享。
好，谢谢卡乐。
下个月我们一样会有精彩的创业内容与大家分享。这个月的创新创业课程在9月22日以及9月29日的晚上6点，特别邀请到聚好策略顾问的黄君鼎老师以及连觉老师。在这个人人都知道品牌的重要性，但只有极少数人能够成功创立自己的品牌的时代，为大家讲述应该如何适应时代新变化，掌握消费者的情感需求，以及建立与目标客群的共鸣。品牌该如何精准定位，从而建立品牌价值呢？相关课程报名资讯欢迎到我们的官方网站了解。那对于节目还有什么样的建议，都可以在下方评论区留言告诉我们。想知道更多创业资源，也欢迎到 TYC 创新创业资源网，或是加入我们的 LINE@ 官方账号青东咨询站，享有即时线上咨询服务哦。相关连结都会放在频道节目介绍中，那我们就下次见咯，拜
拜
拜
创业逃生门
快逃啊。